3年前，在这所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，有位弟兄带了本藏文四福音书，向神祷告要把这本书给一个人。有个和尚歪着脑袋瞅他手里的圣经，那位弟兄就把书给他，他翻起就看，很有兴趣。那弟兄就说，太好了，这本书是你的了。我的朋友多加和尚看到的一定就是那本书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遇见多加和尚之后》，作者喜年。写下这篇文字时，我正在哈尔滨一间教室里，东北的冬天已经来到了，室内充足的地热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冬日的严寒。教室前面的白板上还留着上课时没有擦去的赞美诗歌谱，大大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窗下的架子鼓、吉他、键盘、贝斯上，笨重的音箱像两只黑熊乖乖地在墙角窝着，各种连接线像藤蔓般缠绕着这个小小的赞美舞台。我抬起正在敲键盘的左手，手指上已经生出一层发黄变硬的茧子，学习吉他最初的痛感已经没有了，现在我已经可以简单地弹奏一些赞美诗。每次抬头看见哈尔滨的蓝天，都会让我想到那块西南高原雪山之上的天空。当我在那里喝着酥油茶，吃着糌粑时，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出现在东北的一所音乐赞美学校里，弹着吉他讲着那里的故事。我想讲甚至都不能算作一个故事，但当我回忆时，神的手就出现在眼前，一路的牵引让我不得不感恩怀念。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。一切要从2013年年底说起，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半年，在成都服侍。圣诞节第二天，我去民族大学传福音。自大学信主后，神把藏族的负担放在我心里，我就格外喜欢认识藏族朋友。走在校园里，也总是寻找那一群眼睛明亮、头发乌黑、喜欢笑的年轻人。可是那一天，我在校园里兜兜转转一个上午，也没看到可以交谈的人。当我在操场上祷告，求神预备可以让我认识的人，一转身就看见两个穿绛红色衣服的和尚。大部分人叫他们喇嘛，他们会说自己是和尚。可是我从来没跟和尚说过话，加上以往在藏区住在藏民家时，出家人的东西都不会让我们碰，因为他们很尊贵，我一直对他们敬而远之，所以心里有些害怕，不太敢过去打招呼。但祷告了一会儿后，觉得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，被拒绝也无所谓。于是我就走过去问，可以跟你们聊一聊吗？其中一个和尚说可以，但他们不太会讲汉语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肯定听得懂。交谈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四川甘孜州一个佛学院的学生，在成都一所专门面向出家人开办的汉语学校学汉语。我问为什么来学汉语，他们说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汉族人了解藏传佛教。当时他们正在操场上复习一本叫做《正见》的汉语书，是藏传佛教里一位很有名的堪布写的。那天他们正好学到基督教里不合理的部分，看到他们在田字格里认真地写着《创世纪》《祷告》之类的词语。我问他们出家多久了，其中一个26岁叫多加的和尚说，他11岁时就出家了，十几年来一直在寺庙和佛学院里长大。看到我对藏族文化很感兴趣，他们也很开心， 走之前，我说我有几个朋友很喜欢藏语，你们可不可以教我们藏语？正好也可以跟我们练习汉语。他们很愉快地答应了。一周后，我就跟另一位弟兄一起接触他们，我们每周见一次面，因为大家年龄都差不多，很快就熟悉了。多加把他在藏学院学习的藏语教材带来教我们，而我们也用传道书的经文做教材教他们，但我们一直没说自己是基督徒。直到有一次我们一起玩心境，这是一个传福音的纸牌游戏，也可以帮助朋友之间彼此了解和认识。有一个环节是从诸多纸牌里选一张来表达你对未来的期盼。当时多加选择了一张在教堂里的图片，大大的十字架，一个人在十字架前祷告。我心中很激动，问他为什么选这张。他说他不是要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，而是想要跟佛陀的关系更好，因为这些纸牌里没有佛陀。我说本来我也想选这张的，他就问为什么。我说你觉得我跟我的朋友是有信仰的人吗？他说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应该是基督徒。突然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于是告诉他我们一起学习的汉语都是圣经里的内容。我问他，你还要继续学吗？他竟然说没关系。他说普通的佛教徒不可以看其他信仰的书籍，但他已经读了很多年的佛学，是可以看的，而且还问我哪里可以买到圣经。我们送了他圣经，但因为他看汉语很慢，于是又找了藏文版的福音书给他。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他看了福音书就告诉我，他在佛学院里曾经看过这些书。多加就读的佛学院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色达县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。我非常诧异，他怎么可能在那里看过藏文福音书呢？他说是从他的朋友那里看到的。跟多加熟悉了之后，他才告诉我们，除了在超市里碰到的收银员以外，我是第一个跟他说话的汉族人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都没有人主动跟他们说话，又如何跟他们讲福音呢？今年三月底，多加和他的朋友就离开成都了，他们要回佛学院报道。走之前，他一再邀请我们有时间去他的佛学院看一看。自从认识多加之后，我跟同工就开始每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分享多加的情况，邀请大家来为他祷告。可每次说到他的佛学院时，我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知道这个地方的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，云集从西藏、四川、青海、甘肃、云南等几大教区而来的出家人，有几万人在里面学习。他们毕业后会去藏区各寺庙里当老师，或者去各地弘法。这个佛学院就在四川的色达县，而我们就在四川的成都，都不知道。我大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，会制作一些小短片。每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多加和他的佛学院时，不仅大费口舌，也发现语言太没画面感，看不到那里的图像，就不会了解那里究竟有多大的需要。于是一个感动萌生了，去做一个关于那里的短片吧，用短片跟身边的人分享那里的需要，邀请大家来带祷。于是我们开始祷告，寻求这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当我跟教会的牧者分享这件事时，他觉得这是件好事情，但如果只有我们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过去，他就不支持，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年长的带领者。感恩的是，当6月份我们出发时，不仅有一位服侍藏区7年的宣教士做带领，我的教会的牧者也跟我们一起去了。我们出发之前就做好准备，这次是为了传递那里的需要而去的，所以回来之后做完短片，每个人都要跟至少5个教会分享这所佛学院的需要。 当我站在这所佛学院的山上，这块海拔4000多米的土地，到处是印着六字真言的五彩经幡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转经筒，读经的声音从早到晚不停歇，漫山遍野都是身穿绛红色衣服的出家人来来往往，年老的已经头发花白，步履蹒跚，而小的只有几岁。神所造的这一块美丽的土地，蓝天白云，雪山草原，牦牛成群，却没有给他留下一丁点地方。在那里的几天，多加尽他所能地照顾了我们。回来后，我们就开始制作短片，虽然拍摄的素材不太充分，但感恩神都让我们从其他地方找到需要的视频素材，还有一位其他国家的弟兄为我们翻译出英文字幕，使这个短片可以被传递到其他的国家，更多的人开始为那个地方举手祷告。8月做完短片，刚开始我把它分享给我所知道的对藏区有负担的人和教会，后来就有其他弟兄姐妹主动联系我要看这个短片，真的很感恩。这个佛学院开始被很多人纪念，一定会有神的光照进去。我每次去藏区的服饰都很缺乏敬拜赞美，而藏族的朋友是很喜欢唱歌跳舞的，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不懂伴奏有很大关系。当然，敬拜赞美不只是弹琴歌唱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8月底，神竟然把我带来哈尔滨的音乐赞美学校，专门学习乐器，我真的很感恩。一直很喜欢吉他，只是没有时间练习，也没有老师教。而这所学校里有非常好的老师，而且每周都有不少于30小时的练习作业，虽然很辛苦，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，期待着以后再去藏区时，可以跟当地的藏族朋友一起弹琴赞美。因为我是从成都来哈尔滨，50个小时的火车，这里的弟兄姐妹对我有点好奇，于是我就跟他们分享我的服饰，也给他们看那个佛学院的短片。这个赞美学校里有30多个弟兄姐妹，都是来自东北地区不同的教会，从西南到东北。6月份去佛学院时，还想着我回来要跟哪5个教会分享，我总共才只认识3个教会，而现在我所知道的这个传递佛学院的短片已被6个国家的弟兄姐妹看到。10月时，因为有服饰需要，我从哈尔滨回了一趟成都，跟另外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又一次去那个佛学院。其中有一个姐妹3年前曾来过这里。当我们坐在一个小茶馆，各自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神在藏区的奇妙作为时，这位姐妹说，3年前她跟几位同工一起来到这里，有一位弟兄带了一本藏文的4福音书，他不知道可以送给谁，就向神祷告要把这本书给一个人。当他拿着书走在佛学院里时，有一个和尚看到他手里的书就歪着脑袋瞅，那位弟兄就把书给他，他翻起就看，很有兴趣的样子。那位弟兄就说，太好了，这本书是你的了。听他讲到这里，我几乎要跳起来了。我说，我的朋友多加看到的一定就是那本书。此刻我想起这一切，想起去年在民族大学的操场上，神看到了那2个穿绛红衣服的和尚，他没有忘记高原上的那块土地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Chúa Giê-xu, Chúa Lạy Chúa. Oh,